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读到诸葛亮怎么样故弄玄虚，大开四门，自己呢在城楼凭栏而坐，焚香操琴，用空城计呢叫司马懿呢撤退了150,000的大军。我当时呢就在想，整个城市只有几个人在洒扫街道，然后传出寥寥琴音的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想不到今天的疫情之下，终于呢有所体会了。多伦多以至全世界各大城市和旅游热点都在上演空城计，那个感觉其实是不太好的。从前人来人往的地方，现在是杳无人烟。像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巴黎的香榭大道、首尔的景福宫、耶路撒冷的哭墙、纽约的时代广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有点不好受，因为它反映弥漫在空气中的正是一种对看不到的敌人、看不清的未来惧怕和沮丧的氛围。但是奇妙的是，传递恐慌和绝望的空气却同样能够传送希望跟平安的信息。当意大利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有一群音乐人在住所的阳台相约来一个快闪音乐会，让空气弥漫着热情和快乐的声音。在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面呢，露台忽然响起了意大利的 opera， 然后呢一呼百应来个大合唱，原本呢令人窒息的空气一下子就响起了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声音。这种盛满了希望的声波不断地传送到世界各地。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个有关于空的历史事件，向世人传出令人振奋的信息。首先，从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传来平安的信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神赦免人的罪。第二，从一个埋着空的坟墓传来胜利的信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赐人永生。第三，从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传来安慰的信息，耶稣基督仍然活着，神与人同在。这个信息在今天的复活节要传遍整个空荡荡的街头，更要传进每一个空虚孤单无助的人的心灵里面。平安、得胜和鼓励的信息要填满一切的空。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几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妇女们，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从家出发，步行前往埋葬耶稣尸体的洞穴。他们带备着香料香膏，要按犹太人的传统去膏耶稣的遗体，因为坟墓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山的附近。那妇女们走去坟墓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哥哥他山上的情景，山上呢还是竖立着十字架，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妇女们可能在想，那两个人断了气没有呢？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天色渐渐亮起来了，他们隐隐看到两个挂着强盗的十字架当中有一个空的位置，前一天就是星期五的那一天，那个地方有一个十字架，而上面被钉着的就是他们所敬爱的耶稣。如今那个地方是空的，地上放着的是染满了耶稣的血的木头，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妇女们回想着那一天恐怖的情景，耶稣被定罪，罗马兵丁用镶有骨头和金属的皮鞭把耶稣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他们又戏弄耶稣基督，给他穿上了紫色的袍，给耶稣穿了一个紫色的袍之后呢，又往他的手里塞了一根苇子做这个权杖，又用这个荆棘做了一个冠冕给耶稣戴上，以致他满脸都是血。他们又用拳头打他，又吐这个吐沫在他的脸上，戏弄一番之后，耶稣就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到刑场，然后到了哥哥他，兵丁就用这个熟铁大钉穿过耶稣的手腕和踝子骨，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整个十字架垂直的举起，耶稣的身体就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们还瓜分了耶稣基督身上的衣服，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而死的。一般被钉十字架的人往往要两三天才会断气，死之前又会因为失血而昏迷，弥留多日痛苦而死。但是耶稣很快就断了气，巡抚比拉多还特意派人去查问，证实耶稣基督的确是死了， 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死，就赶得及进行安葬。犹太公会的成员财主约瑟鼓起极大的勇气去见比拉多，求他把耶稣的遗体交给他来安葬。那比拉多准许了，财主约瑟还有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就合力的把耶稣的遗体取来，送到约瑟自己全新的坟墓去。坟墓呢，就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墓园，园子里面有一座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坟墓，坟墓就是从磐石里面凿出来的一个洞穴。约瑟和尼哥底母用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把耶稣基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把耶稣安放在坟墓的洞穴里面，然后呢，墓穴的入口用一块重两吨的大石头封住。犹太人跟罗马人怕耶稣基督的门徒生事，就派了兵丁看守着这个墓穴。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前，耶稣断了气，真的死了。在太阳下山之前，耶稣的遗体就已经被安放在坟墓里面。妇女们现在上前去，要到坟墓用膏膏耶稣的遗体。他们回想着星期五发生的事，恍如隔世。那一天，耶稣真的受了很多苦。那一天，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天，耶稣真的被安葬在坟墓当中。他们抬头向各个他山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没有耶稣。这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是神向人传达一个平安的信息，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赦免人的罪，成就了救恩。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人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人必须要受罪的刑罚。但是如今耶稣基督替你替我都受了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呢，受尽痛苦屈辱而死。那先知以赛亚就曾经预言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受苦受死的。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第6节这样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他为你为我的罪成了代罪羔羊，他受了刑罚，那我们呢就不需要受了。当他在十字架上喊着成了，救恩就成就了。他已付了我们永远都付不起的代价，替我们受刑，好叫我们免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让我们心中平安。耶稣基督自己说，他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耶稣走上十字架，为要叫你，为要叫我的罪得到赦免。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代表了上帝赦罪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上帝许下承诺，凡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死的人，凡相信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代赎牺牲的人，他的罪就得到赦免。著名的新约圣经学者 N.T. Wright 在他的灵修网志上，他写下一个见证。多年前一个复活节的假期，三个顽劣的年轻人跑到教堂，向一个主教说他们犯了大罪，要认罪悔改。其实他们是胡扯啊，编了一些的故事来和主教开玩笑。他们故作严肃，将很坏很坏的思想行为说出来，目的呢就是要主教感到尴尬为难。他们问，我们犯了那么多罪，上帝会赦免吗？主教告诉他们，真诚认罪悔改，神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人的罪。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诚意认罪悔改，说完了就走了。头两个年轻人走得很快，一边走还一边笑，哎呀，那个主教真的笨，那么土。第三个走得比较慢，被主教呢抓住了。主教就对年轻人说，你既然认罪了，那你就要悔改啊。要悔改的话，你就要做一件事。那年轻人问，是什么事呢？那主教说，你要到教堂大堂的前面， 十字架像，大声的向着十字架说一句话，说三遍。那什么话？你要说，耶稣啊，你已为我刚才所说的罪而死，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年轻人就跑到十字架下大声地说，耶稣啊，你已经为我刚才所说的罪而死，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然后呢，再说一遍。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没有办法说第三遍，忽然之间他就流起泪来了，泪如泉涌啊，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但是神很在乎我， God cares。 神的儿子为我死，正因为他真的死了，成就了救恩，我的罪方得赦免。奇怪，那个年轻人回忆说，十字架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叫我为自己所做的感到无比的羞愧。那一天，神的恩典抓住了我，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那个年轻人是谁呢？其实就是 N.T. Wright 本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死过，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了，他已经为人完成了舍命流血的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成就了救恩，真诚悔改的人罪必得赦免，得到真正的平安。这个空传来的平安的信息，你听见了吗？挂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基督，挂个空的十字架传达救恩的成就，神赦免人的罪。你听见这个空的声音吗？第二个空的声音是一个埋着空的坟墓，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胜了死亡，神赐人永生的胜利的声音。让我们回去看看那几个要到坟墓里去的妇女们，她们继续往坟墓的方向走去。去的时候，其中有人问，墓门的石头那么大那么重，那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些看守墓穴的兵丁会有那么好心把石头推开吗？那妇女们很担心进不了墓穴来用香膏膏耶稣的遗体，但是他们还是往前走。当他们快要到的时候，他们感到地在震动，他们赶紧跑到坟墓那里，他们看到几件匪夷所思的事。看守墓穴的兵丁给吓得魂飞魄散，墓前的石头滚开了，还有样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的天使在那里，向妇女们宣告一个惊人的消息。天使说，耶稣不在坟墓里面，他已经复活了。天使说，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难道你们忘了耶稣所说的话吗？耶稣说过，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妇女们看到的是一个埋着空的坟墓，里面没有耶稣。看守坟墓的兵丁赶紧回去告诉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拿了许多的银钱给兵丁收买他们，要他们撒谎。别人如果问起的话，那你们就说是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他并没有复活。这个谎言一直流传到今天。耶稣的门徒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耶稣的遗体偷走呢？要滚开2吨重的石门，就算兵丁睡着了，难道不会给吵醒吗？别忘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早就已经给吓得鸡飞狗走，本来以为耶稣来是要赶走罗马人，复兴以色列国的，耶稣死了，复国无望了，他们又害怕又沮丧，请问哪里来的心情回去偷遗体呢？要领遗体的话早就领了，他们根本害怕自己被抓，怎么会自投罗网呢？今天还是有人会说，耶稣没有死，他自己从坟墓里面跑出来的，然后对人家说他复活了。这种说法就更荒谬了。一个被鞭打的半死不活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算不死吧，他能够在短短的一两天内恢复体力，然后把2吨重的石门推开，自己跑出来。就算钉不死他，约瑟跟尼哥底母用香料、用裹尸布把他紧紧地包起来，闷都闷死了，没有氧气怎能活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真的死了，耶稣也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2000年来多少人都想推翻基督教的信仰，到处寻找耶稣基督的尸体，但是找不到。他们编造了许多的故事要推翻耶稣复活的事实，但是通不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也通不过人的理性的思考。坟墓为什么是空的呢？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源头，死亡就不能拘禁他。他打败了死亡的权势，他预言过他会从死里复活，他答应过门徒过不多时他们会再次看到他的，他没有撒谎。那个空的坟墓，这个诺言兑现了，这个空坟墓的预言也应验了。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上帝透过这个空坟墓告诉我们一个充满胜利的信息，有一天凡信靠主名的人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死亡同样不能拘禁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怎么说呢？我念给大家听。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是我们信徒能够打败死亡，能够复活的保证。凡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必得着这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也要复活。圣经说，死亡已经被得胜吞灭了。简单来说，死亡已经死了。同一章的经文，你听听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圣经形容信徒的死不过是睡了，有一天我们会醒过来的，这是上帝奇妙的应许。神透过一个埋着空的坟墓向信靠他的人做出一个承诺，就是永生的承诺。死亡已经死了，你们不用害怕，基督复活是我们得着永生的保证。难怪圣经说，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是有福的。死亡不过是我们吸去了地上的劳苦，死亡不过是让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在一起。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有永生的盼望的，有复活的盼望的，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实现的。多年前我在基督教的领导杂志 Leadership、这本杂志里面读到圣公会 Harry Pritchard 牧师的一个见证。他在美国的南方长大，小时候呢，在寻道会一个主日学班上认识了一名同龄的8岁大的小男孩，叫 Philip。 Philip 呢是一个有智障的孩子，虽然他的个性很开朗，但是呢，他因为是一个智障的儿童，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呢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觉得他笨啊。有一年复活节，主日学的老师向班上的小朋友每个人都派了一个可以打开的那个塑胶的那个复活蛋，然后呢，叫小朋友呢跑到教堂外面去找一样东西，放在那个复活蛋里面。那个东西呢是要代表新生命的。然后呢，小朋友要回到班上来，老师就会把那个蛋的蛋壳呢打开，然后孩子们呢要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们要放那个东西在这个蛋里面呢？对他们来说，那个蛋里面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小朋友非常的兴奋，他们都跑到教堂外面去寻找他们认为可以代表新生的东西。有的摘了一朵花放在这个蛋里面，有的放了一根草，有一个呢抓来了一只小蝴蝶放在这个蛋里面。回到班上的时候，老师把蛋打开，然后蝴蝶飞出来了。哇，大家都说哇，有一个女生说好美哦。老师然后呢又再打开一个蛋，里面呢是一块小石头，大家都笑起来了。石头怎么能代表生命呢？一个男生红着脸说，我说能代表就能代表，因为我喜欢石头，石头啊就能够代表新生命。那老师说好吧好吧。然后呢，老师呢再打开另外一个蛋，这一次呢这个蛋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是空的。主日学的同学们就大家都笑起来了，这个蛋是谁的？ That's so stupid， 笨死了。 连这个活动的那个题目都搞不懂，是谁呀？那 Philip 呢，就走到老师的面前，轻轻地说，老师，这个蛋是我的。同学们听见大笑起来，都指着 Philip 在笑，有的人还责备他，你做错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 Philip 却坚持说，我没有做错，是空的，是空的，那个坟墓是空的。忽然间，全班同学都说不出话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开始，同学们就不再取笑 Philip。 那个空的蛋竟然有那么大的威力，给 Philip 和那群孩子一个全新的关系。就在那个复活节之后的夏天， Philip 生病去世了。别的孩子感冒很快就好了，但是 Philip 呢却一病不起。在安息礼拜上，主日学班上的八岁大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老师一起走到安放 Philip 遗体的棺木前。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献上鲜花，而是献上一个空的复活蛋。空坟墓传来的声音好大好响哦，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是一个充满胜利的信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死亡不再拘禁我们，神赐人永生。你听到这个空的声音吗？第三个空，透过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们同在同行。让我们回到第一个复活节，那一天妇女们看到安放耶稣基督的遗体，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们非常的兴奋。正当他们回去要告诉门徒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遇见复活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向主下拜，耶稣吩咐他们回去告诉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事。那使徒们听了之后，主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半信半疑。彼得跟约翰双双跑到耶稣的坟墓去了解情况，他们两个人都看见了空的坟墓，而且他们看到坟墓里面曾经用来包裹耶稣遗体的裹尸布还是卷得好好的放在一旁，裹头巾和细麻布还是卷着一个人体的形状好好的放在一边，但是布里面没有耶稣的遗体，耶稣的身体奇妙地穿过这个裹尸布出来了。使徒看到的是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裹尸布是死亡的标记，被细麻布包裹着的人是死人，不被包着的人才是活人，也只有活的人能够住在活人的世界里面，与活人交流交通。当年耶稣基督吩咐死人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拉撒路真的出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拉撒路的手脚都是包裹着布的，脸上呢还包着裹头巾，那死人的尸体是给长布缠裹着，拉撒路是被缠着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耶稣要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耶稣要众人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让他能够自由行走，因为拉撒路现在是活人，他不被裹尸布缠着。解开裹尸布除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通的拦阻，因为死人不能跟活人交流，解开布因为死人不能和活人在一起，不能住在活人中间。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出来了，他活着，他不是死的，也因为他是活着，他就能够跟我们交流交通。圣经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向妇女们显现，向使徒们显现，他向不下500个人显现，500多个人亲眼看见过复活主。复活主又与抹大拉的玛利亚谈话，复活主向妇女们发出吩咐，复活主和门徒一起交谈，一起走路，一起吃饭。约翰福音更告诉我们，复活主还在提比利亚海边跟门徒一起烧烤，一起 BBQ。 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复活主，他是活的神，他不是一件死物，他不是一个死的偶像，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能够与他交往，以心灵和他交通。因他活着，我们的祷告就不是对着空气讲话，不是对着一件死物自言自语。因他活着，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不是依靠那个自身难保的过江菩萨。活着的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仍旧爱我们， 透过圣灵常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中，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证明我们救赎主是活的，不是死的。耶稣基督没有给布绑着包着出不来，没有，他出来了，他不在死人当中，他是活的。圣经说他长远活着，他至今仍然在工作。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认罪悔改，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就有力量拯救到底。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十字架留不住耶稣，坟墓困不住耶稣，裹尸布绑不住耶稣。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复活主当年向门徒显现，活的主与人交通交往交流，他重整了门徒破碎的生命，他振奋了他们低落的情绪，他抑制了他们软弱的心灵。那今天长远活着的主 还是很乐意与你与我来交往，他愿意与我们同行，他又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跟呼求，他仍旧爱我们，他仍然能够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身心，赐人永恒丰盛的生命。他很在乎我们，他还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仍然活着，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活的主，他是活的神。只要你信靠复活主耶稣基督，他答应你，他要做你的神，他必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你跟神的爱隔绝，他赐给我们他与人同在的保证。神怎么说呢？你听听哦，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在今天弥漫着一片恐慌绝望无助的空气里面，传来了充满希望充满鼓励充满安慰的声音。这个声音说什么呢？神活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着，他乐意与人同在同行。美国新泽西州著名的浸信会牧师 DeForest Blake Sorries 曾经做过以下的见证。他说有一个礼拜，太太呢出去带领教会的退休会，那牧师自己呢就照顾两个儿子，吃完早饭穿了校服就送他们上学。他将儿子送抵校门，然后就开车回教会的办公室工作。半个多小时之后，校长打电话来找牧师，说他的那个儿子呢失踪了，并没有上课。那 Sorries 牧师很担心他儿子的安危，马上就开车往学校，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学校方面其实已经派了人在校园一带来找，但是没有发现。牧师忽然想，会不会小儿子回家了呢？于是他回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他一到家，果然就看到小儿子坐在家门门前。原来他偷偷地离开了学校，走路回家。为什么他不在学校上课呢？孩子说，因为作业没做好，怕老师责罚。然后他又说，学校里面有那么多同学，妈妈又出差了，你又上班去了。我以为没有人会知道我离开了学校，我上不上课其实是没有人在意的，谁会挂念我呢？索尔斯牧师做见证说，那一天他在寻找儿子的经历当中，神提醒了他，神其实非常在意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有一个比喻，有一个牧人宁愿把99只羊留在山上，为要去找回那一只迷失了的羊。神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会像那个逃学的孩子一样，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神那么忙，太多人需要他关心了，他怎么会想起我呢？但是神用他儿子的受苦跟复活告诉我们，他非常在意我们，他是活的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同行，同走人生路。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根本不能跟我们交往，根本不可能在意或者不在意你跟我是如何生活的。但是一个活的神就不一样，他今天仍然活着，他乐意的与我们在一起。 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在传递一个安慰人心的信息：活的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今天仍然能，并且非常乐意与我们同在同行。活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群活的人当中。就算我们身体要隔离在家，但是我们不孤单，活着的主与我们同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正值越战的高峰，年轻人的口号是 Make Love Not War， 嬉皮士以吸毒了、滥交了来反抗战争，社会上是弥漫着一片上帝已死的风气，政局动荡，人心浮躁。就在那个年代，基督徒福音诗歌的工作者啊，作曲作词人 Gloria 跟 Bill Gaither 夫妇发现了有一个孩子。那当 Gloria 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身边有朋友对她说，你们现在生孩子真的是生的不是时候啊，这个世界你看乱得一团糟，孩子们出生哪有什么希望，将来哪有什么前途呢？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再看看到处都是示威抗议、暴力奢情充斥的世界，他们两夫妻真的感到非常的沮丧。儿子 Benji 后来出生了，两个人呢将出生的婴儿抱在手里的时候，不约而同感受到神在向他们说话。神没有死，你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两夫妻满心感恩，歌词有如泉涌，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就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主掌管明天，我的生命充满了价值，因为主耶稣基督活着。半个世纪以来，因他活着这一首诗歌成为无数人的鼓励以及安慰。神透过一副挂着空的十字架传送平安的信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神赦免人的罪，神借着一个埋着空的坟墓传送胜利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赐人永生，神又用一条绑着空的裹尸布传送安慰的信息，耶稣基督仍然活着，神与人同在。今年复活节，多伦多在上演空城计，但你要仔细的听，好好的听，空气传过来的是令人振奋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今天仍然活着，与你同在。祝您复活节快乐。现在我们一同来听听这首诗歌，因他活着。